我想形容信仰就好像一张支票一样。
啊，我形容信用跟一张支票同款。
这个支票怎么知道能够兑现？就是到银行啊，就知道是空头的还是能够兑现的支票。
啊，这张支票会使用，不使用，就是去银行来领钱，领看卖就知。
如果你去看，你去分析，看都看不出来。
啊，你去看，你去分析，啊，其实都无效。
一直到银行来兑现，能不能兑现就能够分辨。
啊，一直到银行兑换而已，啊，这是有路用的。
我想一个真假的信仰，走到最后。你的信仰如果的确让你有非常清楚的肯定，
啊，这个信仰讲到最后啊，有一个真清楚的肯定。
人生走到后面啊，它是一种兑现的过程。
啊，人生讲到后边是一种啊兑现的这个过程。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提到，死不是一种绝望。
啊，我听讲的死不是一种痛苦，
乃是一种盼望的实现。
那是将五万的实现。
所以读到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会让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啊！读到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有种让咱真喜悦的感觉。
因为保罗用他的一生的经历来见证一个信仰走到后面的价值是什么？
啊，保罗诶，用一生的见证来让咱知道信仰的价值是啥物、啊？
所以这第四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
啊、第四章是就诶。重重要的经章，
它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
也让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
当然对提摩太也是一个最后的嘱咐跟最后的提醒、
啊、当然对提摩太是同辈的祝福跟一种提醒。
我们一起来把这章、啊、给读过一次、
啊、我们到底来从第四章来读过一遍。
我们在读当中、啊、也能够想一想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样的肯定。
啊，咱他的中间呢，循环，咱信用是不是有安尼肯定？
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开始读起。
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读起。
四章一节，请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国度属乎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湮灭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责。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从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独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鲁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
尽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我进入
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屈拉和阿尼是否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
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尤布罗、布田、利卢、
格劳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同在。阿们。好，一个即将面对最后为了主的道来殉道的人，我们在主这一端这一段的时候是轻松愉快，而且是带着盼望的。
在保罗在同辈要顺道进前的这段话，让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
有多少人的信仰走到后面是这么样的自在，是带着如此的盼望呢？
有多少人的信仰到尾是这样这款自在的这个情形呢？
我们所看见的保罗走到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保罗走到人生同后这个阶段，
他完全能够面对自己来面对神。他在过去的生命的过往为真道来极力做许多的争辩，虽然得到许多教会一些负面的评价，
虽然得到真多对教会真不好的这个评价，
他实在是站在真理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实在是站在真理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他不容许任何的异端错误进到教会里面，
他不允准这个异端来入来我们的教会。
他真的尽到一个做守望者应该有的责任，
他尽了这个守望者应该尽的责任。
他也提醒这个提摩太说你要把圣道牢牢守着，要靠着圣灵守着。
他跟提摩太说你要将这个真道靠着圣灵要守得真条。
今天神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来兴起正耶稣教会，
今天神在这个末世这个世代来兴起正耶稣教会，
就是把真道留在正耶稣教会，
就是将真道要留在正耶稣教会。
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带着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个真道给守住。
每一个兄弟姊妹我们做了一个职分，就是将真道要守得条。
不仅我们能够得到将来能够得救，
不仅那些得救得救，
更能够因着我们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
更在将这福音来到我们的家的人跟我们的亲朋好友。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殉道却是带着活泼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殉道是带着活泼的心，
要准备离世了，所关怀的还是这个福音的大业了。
要准备离世那是关怀到这个福音的这个代志。
虽然他非常的有把握主耶稣能够带他回去，
虽然有真有把握主耶稣要带他去回去，
他最担心的还是教会以后的发展，
他同担心那是教会以后的发展，
他担心的还是提摩太怎么去面对将来教会许多因为异端所带来的冲击。
他所担心的是提摩太会面对后面这个异端要入来教会所带来的冲击。
所以我想这一段也是对提摩太一个鼓舞，你看看我，你看看我。
所以这段是对提摩来讲是一种鼓励，你看我，你看我。
坚持信仰到现在，神没有亏负我。
我坚持信仰到现在，神没辜负我。
你要以我作为你的榜样。
你要以我来做你的榜样。
你还在进行事，但是我已经准备要完成事了。
你已经现在在进行过，我将近要完成。
用我走到最后人生的完成来回顾，来勉励你。能够照着这样的方式来守到你一直到最后。
我走到人生同辈阶段我回顾我勉励你哪要叫你来做。
所以他们读到保罗提到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所以当他就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当跑的路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走尽了，
守住的道已经守住了，
修的道已经修足了。
有时候会反问自己，在我现阶段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问自己，在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对得救有没有把握？
我对得救敢有把握？
我对将来神的蒙召我有没有开始做准备？
我对将来神对我的蒙召我是不是有做准备？
对神再来的日子我有没有相当的期待？
对于跟神同在的日子我是不是有相当的期待？
如果这个疑问句如果问句都是带着疑问的跟问号的，
那种这个咱说问的问题是都是一个疑问的，
我们必须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脚步，
我们必须来调整我们心态跟脚步。
我们真的看见了保罗走到人生最后，他是在一个最苦难最惊心的过程。
我们看到保罗走到人生的同学表是很苦难真心的这个
过程，却造就他一个刚强的信心，
却造成一个刚强的信心。
他的苦难越深，
越可能越深，
他越相信我离天国越来越近了，
越相信阿爸离天国越来越近。
一个老信徒走到人生的最后，
这个老信徒走到人生的
全身都是病了，快死掉了，
全身骨都是病准备死去。
感谢主，神给我预备的天国快得到了，
感谢主，神将预备我的天国将近要来到。
那就是信仰说给我们一个最真的价值，
那就是信仰给我一个同真的价值。
所以在于我们今天对生命有没有一个盼望，
在乎我们对生命有一个在乎这个盼望吗？
这种盼望不是一种理论，
这种盼望不是一种理论，
这种盼望不是一种抽象的一种认识，
这种盼望不是一种好像真奇怪的一个理论，
那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来具体的相信它是会实现的，
那是借着圣灵在我们来对大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评估，
不是好像是，而是一定是，
不是像是又像不是，是一定是。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伯对信仰的一种给自己经过操练之后的一种肯定，
我们看约伯经过操练之后的这个肯定，
之前风闻有神，如今亲眼看见神，
以前我们听过有神，不过现在知道真正有神。
我们现在的信仰的阶段，你的信仰还在风闻有神吗？
我们现在在这个信仰阶段，你敢是敢若听过有神吗？
你对耶稣的认识还是那个听说的耶稣吗？
你对耶稣的明白只是停留在那听他说的这耶稣吗？
还是实质的成为你生命的主在你里面？
他应该要实质真做是真正的主在你的内心。
我们接触到长老在整个出行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神迹，
小孙都长老在这个过程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信心，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亲眼看见神，
他写一本书叫我亲眼看见神，
其实不是真的肉眼看见神，
其实不是亲眼真正看见神，
而是真的体验神，就如同亲眼看见神一般，
他真正体验神就像亲眼看见神。
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一段一种对生命的坦然
我们看到保罗对生命的一种坦然，
其实你注意去读他的处境是很为难的呢，
其实我们注意来看这他的处境是很为难的，
提到那时候怎么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可见那个阶段当中是怎么样不得时的阶段
他说到一定要传道，不论是得时不得时，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很艰苦的一个阶段。
我们每次讲使徒行传就讲到哇，你看他们一次3000个人受洗
我们说到使徒行传就说那时候3000人来到底受洗，
可是就那一次而已
我只有那边而已，
你没有看到后面彼得的道理保罗的道理越来越多了，可是到后面信主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没看到后面彼得的道理保罗的道理越来越多敢有那么多人来受洗吗？
所以说那个是时候的问题，
所以说那时候是时候的问题，
但是也不能推却说我们的本分没有尽到了
不能说我们的本分还没尽到。
那我要谈的是他在面对的很多的问题他是一个难处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他面对的问题是一种 很困难的事情，
不仅是不得时的年代
不仅是没得时的年代。
第三节提到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所以保罗那个时代是人的耳朵已经拢不下神的真理了，
所以保罗那个时代是人的这个耳朵已经用不掉这个真理了，
在那么样的软弱的一个年代，
在林端六的年代，
而且第四节提到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了
那时候只有说因为迪马贪爱当今的时代所以就离弃我，
许多过去跟他身边的同工一个一个离开他
以前跟他到店的同工一个一个离开他，
你看第十六节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我出世生疏没有人前来帮助自己都离弃我，
我出世生疏没人来帮助都一个一个离弃我，
在这样的前提当中我们看见保罗他就是充满了感恩
在这前提中间我们看到保罗是一直在感恩，
我觉得这个态度不简单耶，
我感觉这个态度是不简单的，
有时候我们人遇到一样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看见每一个人的应对的态度那个结果会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 应对的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遇到病痛很乐观去面对感谢主
有人等到病痛以前乐观的面对说感谢主
有人虽然口口讲嘴巴都在讲读圣经祷告可是却悲观到极点
有人说我们每天要读经结果他的心中是很悲观，
有些人在病痛当中还感谢主还有儿女来照顾他
有人在病痛当当中，啊，真感谢主够你路来照顾伊。
有些人在病痛当中有你照顾，还嫌他照顾的不好。
有人在病痛中间，你路来照顾伊，个嫌面照顾无好。
有时候一样的事情，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解读跟态度，结果是不一样的。
但是啊，同款的代志，有人在读，有人在解释这个情形是无同款的态度。
所以今天这个事实啊。有时候事实发生之后，每个人的感受会不一样。
有当下代志发生，每个人感受是无同的。
其实人的感受是取决在人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什么。
其实这感受是咱出怪，咱对这样代志认知是啥物？
我有一次要回东部，
我一边要登去东部，
我就开一高，准备要切到这个国道五号。
我开到八一高，准备切入去国道五号。
就在准备要切入的时候，
准备要切去五号的
时候，突然有一台这个应该是连接车了哈。
有一台这连接车。
货柜车。
应该是讲也是货柜车。
我们的货柜车的喇叭一按是叭跑，真的会吓一跳。
这货柜车的喇叭声音是非常大声。
它当然不是一直连按，它是叭叭跑。
一是不是一直起调调是叭叭叭呢？
我在开车，突然我觉得我开的也很稳突然听到叭叭两声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我本来是开了真稳，结果听到伊的喇叭声我抓一个，
顿时血压升高。
迄阵血压就升高，
心中很愤怒
心中非常的生气。
这个人到底是怎样？我开得这么快了，还给我按喇叭。
这样是安怎？我开得紧伊给我按喇叭。
当时的情绪很浮躁
我真的情绪非常的暴躁。
想找他下来理论，可是不可能，高速公路上。
想要找出来理论，不过无可能，这是
这么高速公路。难过、愤怒的情绪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种难过加愤怒的这情绪的过程。
突然，这个货车就超车过我之后，我就看见了。他的车牌后面还有他的名字
也瞧瞧以后我看他的车牌后面还有他的名
我一看哎呀那是大原教会的一个弟兄啦
我一看原来是大原教会的兄弟
我的气全消了
我的气完全消去
我反正很高兴
点头很欢喜
原来他在跟我打暗号
原来是给他打暗号
我过去的车子后面贴的哈利路亚
我是来刚刚我的车后面跟他写哈利路亚
贴的位置他们都知道应该就我那一台了
应该说就是团队区的这台
那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的心情全部那种愤怒的心都没有
看到他名字了我的心情整个都变好了
我还特地打电话给他太太说你的先生还跟我打招呼
我专门打电话给他太太说你先生在高速公路上跟我打招呼
如果 A 来说他是事实
以这来说是事
实事实是喇叭声
事实是喇叭声
那 B 是我的感受
另外一个是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很愤怒
我的感受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愤怒我的认知是我开很快了
为什么愤怒因为我的认知是我开得太快
你不应该按我喇叭的
你不应该骑喇叭
所以我的认知取决在决定了我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的认知来出在我的感受是什么
可是这我看见他是教会的弟兄
我最后看到他是教会的兄弟
事实没有改变还是喇叭声
事实没改变还是喇叭声
但是我的感受很喜悦
我的感受是变作喜欢
的我的认知是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在跟我打个招呼
我的认知是他是我们教会的兄弟他向我打招呼
今天人生有太多的 ABC 了
今天有人生中间有太多的 ABC
有时候事实的呈现每个人都有
我参加熟悉的行程是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你的感受会取决在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的态度是什么
不过你的感受是出怪这个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来看保罗事实他要被浇奠了要为主殉道了
我们看保罗他要去用阿电他要殉道了
一般的感受是怎么样灰心失望
一般的感受是什么应该是灰心失望
为什么会灰心失望他的认知是我这么爱主为主尽心尽力我的结果是为主殉道好不荣耀神
为什么灰心失望是他说我这么爱主结果我到底是要殉道了
传福音的人没有受到神的照顾
传福音的人没受到神的照顾
传福音的人被下到监狱当中
传福音的人去用路去监狱
而且传福音的人到后面死得好惨
传福音的人到后面死得很惨
好我们重新用 ABC 来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重新用 ABC 来看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保罗的认知会不一样
为什么保罗的认知是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四章来看第十七节
我们看第四章第十七节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进杯
竟被我传名，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好，所以保罗在这个认知上面是什么？
所以保罗在这个领地顶头是什么呢？
因为啊，主站在他的旁边，
因为主站在他的边，
主给他力量，
主给他力量。
他面对一样的事实的同时，他的认知不同，他的感受就不同。
他面对这样熟悉的也领地无同，也感受也无同。
所以今天一个弟兄姐妹，如果在生命当中，那是一件事实。
今日兄弟姐妹在这生命当中，那是一种事实。
如果你所呈现的感受，它是一种灰心的，是对神埋怨的。
你所定性的，你所看的这个感受是灰心的，是不好的。
其实我要看的是你的认知是什么。
其实我要看的是您对这样的一个认知是什么。
我们做传道人哦，我们看了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做传道人啊，身为传道人看，我看了真侪兄弟姐妹。
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可能从他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仰是什么。
看到伊所反应的现象，我知伊的信仰是
怎样。为什么他信仰生活遇到问题的呈现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信仰生活遇到问题，伊所表现是安尼？
原来他的信仰的认知，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
原来也对信仰的认知跟态度是安尼。
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要求主耶稣来改变很多的事实。
基督的过程，我们不是要求主耶稣来改变这些过程。
我们要求主耶稣改变我们的认知。
我们要求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认知。
事实虽然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
事实虽然没有改变，环境没有改变。
借着祷告过程当中，求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借着祷告的过程当中，来求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心思跟意念。
我们能够借着信仰的肯定跟盼望，我们所回应的东西，它一个感受是很正向的。
咱对信用的这个五芒，咱来回应的是这个很凶。
它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却可以看见一个人对信仰的态度是什么。
虽然是很简单的观念，我们在看这个人对信用的认知的态度。
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五个大段。
咱对这章里面，咱可以分作五段。
第一段是务要传道。
头一段是一定要传道。
一到第二节。
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二段我们要认清时代。
第一段是要认清时代。
什么时代？
什么时代？
不得死的时代。
不得死的时代。
很多的弟兄姐妹耳朵发沉的时代。
真多兄弟姊妹耳朵发沉的时代。
是我们要忍耐的时代。
是我们要忍耐的时代。
也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时代。
那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时代。
所以第五节就是要面对时代。
第五节是要面对时代。
那第四段就是得胜的凯歌了。
第四段是得胜的凯歌。
最后一段就是16到18节盼望的宣告。
同尾一段是16到18节是五芒的这个宣告。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带过了哈。
一时间的关系，咱紧紧来。
我们看第一个，务要传道。
咱看头一个，一定要传道。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保罗信心的宣告是什么？
来看保罗信心的宣告是什么？
我在神面前。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
并在将来被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所以保罗讲的话不是出于他的感受。
所以保罗讲的话不是出于伊个感受。
他讲这句话，他是在面对神，因为他是站在神面前说话。
伊讲的话是伊是面对神，站在神面前讲话。
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说话吗？
我要讲的就是，咱要做每样代志，进前咱是不是站在神面前讲话？
你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奉主的名讲出来吗？
你所讲每一句话，敢有奉到最后所名讲出来？
你的每一句话讲出去，底下的人会说阿门吗？
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下下人拢会讲阿门吗？
如果你讲的一句话，底下人都说阿门，感谢主，你在荣耀神。
确实讲，你所讲。十句话，大下下人讲阿门，你写荣耀神。
你讲的是神的话。
你讲的是神的话。
他说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
你讲点么？将来点么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说话是站在神面前。
所以咱看见保罗的讲话是站在神面前。
这个信心到底他的凭据是什么？
这信心也凭据是下面。
我们后提到说，凭着他的显现。
只要看了凭着伊的显现。
还有凭着他的国度的降临。
凭着伊国度的降临，
所以保罗很知道神的救恩的计划。
所以保罗真知神的救恩的计划。
神的显现会有两个阶段的显现。
神的显现有两个阶段的显现。
第一个阶段是亲自道成肉身，把救恩带到这个世上。
他这阶段是亲自道成肉身，将这救恩来显现。
那第二次的显现是带着审判。
第二边的显现是带着审判，
带来公义跟将来的刑罚。
啊，带着公义跟将来的刑罚。
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是凭着这样主耶稣的显现，我们今天信仰才有它的价值
啊。啊，所以咱今麦是啊，凭着主耶稣的将来显现，咱今日信仰才有这价值。
还有凭着他的国度的显现，
佮凭着伊将来国度的显现。
所以，天国的赏赐是保罗一生当中在信仰生活一个最大的盼望。
所以，天国的赏赐是保罗伊一生当中。
因为有这样信心的凭据，他就有一种做法了、
啊、所以有这个信心的凭据，他就有一种做法。
什么做法呢？从第二节提到务要传道、
啊、什么做法？就是第二节说的一定要来传道、啊、
所以今天、啊、得时不得时这个年代不是我们可以选择、
啊、今天这个得时没得时的年代不是我们有办法选择的。
如果我们是在整个一开始这样正教会设立，我们活在那个年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受洗的画面
啊。开始说我们今天是我的正教会刚成立时，那看到很多受洗的画面，
有时候不见得是人的努力就能够有相当大的结果、
啊、但是不是人的努力就相当有相当大的结果。
当然数据它可以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更努力。
当然数据也在提醒我们将来一定要更
打拼。可是你要知道时候是神在决定的，
不过我们知道需要是神的决定。
这个时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时代确实是这个状况，
我们就不应该只看数据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更大的付出、
我们就是不能看这个数据来说、将来要做更大的付出。
我们不能因为数据就让我们骄傲，还是因为数据让我们软弱了。
我们不能因为数据让我们骄傲，还是让我们软弱。
受洗的数据，得圣灵的数据，那个决定的是在神。
受洗的数据加得圣灵的数据，这个决定是点么神？
我们人的本分呢、啊，是我们要做，不管成绩好不好，都要做。
咱人做，咱的本分就是不管成绩怎样，咱一定拢爱做。
尤其是没有人信主的时候，你更要做。
尤其是无人信主的时候，咱更加爱做。
代表你是忠心的。
代表你是忠心。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我刚刚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所以圣经底下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啊、
所以圣经讲，不管得时唔得时，咱一定拢爱传。
要专心。
伊讲一定爱专心。
这个专心，别的译本呢有翻译叫做要时常准备。
啊，这个专心呢，把译本讲啊，要时常来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信仰，我们在每天的聚会，我们都在预备一个宣道的基本的一个要件。
所以咱大家的聚会啊，在大家咱拢是预备将来这个机会。
今天父母亲听到你，不是只为你去听
今天我们父母听到你不是只为你来听，
你听到你之后把观念融入在你的价值观念里面、
你听到你将你的观念 来用入去这个价值观，
那这些价值观念这个真理是你要讲给孩子听的、
这个价值观是你将来要讲给孩子听。
那么今天每个弟兄姐妹听到，我们要一个预备，我们要讲给慕道者听的、
今天我们所听的道理，我们来预备将来是要讲给慕道者听。
这个叫专心传道啊，我们能够有所准备啊。
这叫专心传道，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所以今天教会的福音人员，我们应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
所以我们教会后营领完，我们一定要随时做这款的准备、
感谢主、我们上次有这个提案之后、说要开研肃会，我们要做进食祷告、
感谢主，我们这边的提案要我们来做来开研肃会。
传道看这个事情是很正面在看，传道看的是我们信徒的态度是什么、
传道对这样的事是真正面来看，我们看信徒的态度是什么。
那一天呢，我们剩下到最后只有85个人、
我们那天从到高票是有85也是有投票
款。赞成把这个决议啊，这个建议文能够提交到执委会来去检讨啊，大概在有60个弟兄姐妹赞成。
赞成这个建议来，放在执委会来讨论有65位。
所以可见大家也看见了一些问题啦。
所以相信大家看见了一些问题。
但是你看见的问题不是只有看到别人的问题啊。
不过你看的问题不是只看到别人的问题。
你要看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看是要看自己的问题。
你看整个教会当中是每个家庭组成的。
我们看这个教会是有多少家庭来组成的。
你说教会有问题。
你说教会有问题、
到底教会是哪？教会是指谁啊？
你说的教会是指什么人？
你可以怎样说？主会有问题、
你说主会有问题，
那主会进食祷告就好了、
我主会来祈祷就好
了。如果是这样，我说达不到那个功效、
不是这样，我说、达不到那个功效。
那是应该是每个家庭都有我们潜在的问题、
实际上是每个家庭这里面的问题，
只是有些问题在教会当中它是被显露的还是被隐藏的而已啊。
只是这个问题是在教会里面是现出来还是隐藏的，
重点是你要不要面对你个人的问题，
重点是你有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吗？
这个面对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面对是一种很痛苦的事
情，你必须承认你的软弱，
因为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必须承认你过去在某些部分是有一些不足的部分，
必须要承认这么过去是一种不足的地方。
我们要指点别人的错误很简单，
那么要指点别人的错误是很简单，
你能够彻底反省自己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对的反省自己是不简单的事情，
而且你能够向别人承认请求别人的祷告这不简单，
你现在你还要向别人的承认请求别人的祈祷，
因为你知道照着过去自己的模式跟思维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
因为我们照过去的思考的模式来想要解决问题，结果是解决
无法。我要寻求帮助，我承认我的软弱。
我要寻求帮助，我承认我的软弱。
如果每个信徒有这样的态度，
确实说，咱每一个信徒有这种态度。
传道非常赞成，我们来开研肃会。
传道非常赞成，咱来开研肃会。
传道要呈现我的软弱啊！
因为传道难免呈现
我们哪一个人是刚强的？
请问咱都是刚强的。
一起去认罪，来面对自己，来面对神。
咱到底来认罪，来面对罪，来面对神。
这个研修会一开下去，神一定同在。
这研修会来开落去，神必跟咱同在。
你会看见大同教会又是一个圣工兴起的时代。
必看到大同教会是一个圣工兴起的时代。
所以传道认为啊，这个阶段如果还没有达成之前呢、
传道认为这个阶段还未达成进
行，一般的任何的进食祷告都是形式化的。
一般咱讲的这个进食祈祷拢是形式化。
因为你的进食祷告所指的教会有问题。
咱讲的进食祈祷所指的是教会的问题。
那是职会的问题。
还是职务会的问题？
是某个家庭的问题。
是某一个家庭的问题。
永远看不到你的问题。
永远看不到咱家己的问题。
你的进食祷告并没有带给你造就性。
你的进食祈祷并无。
你只是祷告里面去数落了更多教会的问题。
你是在基督中来讲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
你只是在祷告里面去报告更多人在信仰当中的问题是什么？
你是在基督中来报告真多人信仰中间的问题。
这不就是法利赛人吗？
这不是法利赛人吗？
他看到税吏就跟他讲：“你看，我一个礼拜禁食祷告，我奉献十分之一。”
看到税吏跟他说：“我。”大家祈祷奉献十分之一，
不像那个税吏一样奸淫不义，
不像那些税吏同样奸淫不义。
神要听这样的祷告吗？
神敢要听这样的祈祷？
这种祷告有功效吗？
这款祈祷敢有功效？
税吏的祷告捶着胸，这种祷告有功效？
税吏的祈祷来对应看，这款祈祷是有功效。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觉醒，我非常正面去看待这个问题。
教会觉醒，我真正面来看这个问题。
大家有认同感，我觉得教会要复兴了。
大家有认同感，这教会在复兴。
要从自己开始来做检讨。
爱为咱自己来做检讨。
那这边提到说用各样的教训呢？
教讲用各样的教训。
所以可见呢，教训是提供在不同的需要上面。
所以咱知影教训是提供无同款的需要。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道理上教训的需要。
每一个人都有无同道理上教训的需要。
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个性无同。
每一个人对信仰的认知不一样。
每一个人对信仰的认知无同。
每个人的信仰的凌晨不一样。
每一个人对信仰的凌晨不一样。
每一个不同的状况去讲一些合乎道理又合乎他需求的话，
咱对于这个状况来讲，合乎道理跟合乎自己需求的话，
有些人自尊心很高，你一下子数落他，他会马上跌倒。
有一些人你这样讲，他马上摔倒。
有些人他要很小心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让他去看到他的问题。
有人要很顺利一步一步来带他看他自己的问题。
有些人一指他就马上认罪了。
有一人跟他说马上认罪。
所以人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是不同。
那重点是我们要借着劝勉的道理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所以重点是在那个以宽勉的道理来带来面对神。
包含了提到的责备人、警戒人跟劝勉人，
包含说的这批人警戒人、宽勉人，
不管你要责备、警戒、劝勉，我觉得一个不变的是，你要出于爱心。
不管是这边警戒、宽勉，同样也是你要出于爱心。
我发现有些话是一样的。
我感觉一句话是同款。
可是当你用不同的态度去诠释这句话的时候，
如果你用不同款的态度来讲明这款这句话的时候，
对方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对方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我这个赞美是要给你。
当我这赞美诗给你，
我非常恭敬的把这个赞美诗给你。
我非常的有礼貌的提赞美诗给
你。接受的时候，你的感受一定不一样。
你接受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
哎，丢过去给你。
妈，我那开始讲，哎，这赞美诗
到哪里？不客气，把它丢在地板当中，让你去捡。
无就等你头家，让你家己去捡。
一样，我要打的目的都是一样。
我要做目的拢同款。
可是那个感受的人，因为你那个态度，他感受接受不一样。
我你的态度对伊的感受是完全无同。
于是我发现哦，很多的弟兄姐妹讲的都很好哎。
我当然发觉啊，咱遐这所讲的拢真好。
我觉得讲的东西都很好。
你所讲的代志拢真好。
可是为什么别人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别人无得接受？
为什么别人感受不到？你觉得？他是对你好的。
我现在别人没了感受，你这样说是对以后。
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
那是一种态度的问题。
我们今天常常啊提到，我们要怎么样为教会好？
我们常常说，咱是要怎样让教会更好？
我要为我的子女怎么样好？
啊，我是要让我的儿女。
他这个人软弱，我们要去关怀他。
一段冷静的时间去关怀。
这个都没有错，你要去讲讲的话也都没有错。
安尼来讲是，你要讲的话拢无唔对。
你讲的都是神的话，
因为你讲的话拢神的话。
可是为什么对方不接受？
为什么对方无得接受？
那是因为你的态度有问题。
因为你的态度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啊，任何的态度，我们在表达一定要出于爱心。
所以我刚刚啊，任何的态度，咱的表达是一定要出于爱心。爱心。
责备多大，我们的爱心就要多大。
啊，责备偌大，咱的爱心就爱有偌大。
两者之间一定要平衡。
啊，两者之间一定要有这个。
一个人曾经跟我提过他的教育理念，我相当的接受。
哦，这样啊，跟我讲也教育的理念，我非常接受。
他说对孩子的教育，一分钟的管教。
你讲对囡仔教育九分钟的管教。
你后面要有五分钟的安慰。
啊，你后边有五分钟的安慰。
一分钟的管教。
九分钟的管教。
你后面要有十句的鼓励。
你后边有十句的鼓励。
你觉得这个同工有问题？
你讲这同工有问题？
你讲一句责备他的话。
你讲过这笔也为，
但是你要准备要有五句安慰他的话。
你讲你后边要准备五句安慰
他的话，要有十句鼓励他的话，
二十句来鼓励。
你的这一句责备的话，绝对有价值。
你这句这笔也为绝对有这个价值。
我们刚好是颠倒哎，
咱结果是
十句责备的话，
十句这笔也为，
一句安慰的话，
一句安慰也为，
一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啊。鼓励为一句都无。
所以你这样去数落他，他是一种破坏性。
啊！你安尼个讲，伊始终是破坏性。
你不是来建设他的信仰，
不是来建设伊的信仰，
而是来数落他，来去破坏他。
啊，是讲伊来破坏伊。
那这种心是要不得的。
啊，这款是真歹的。
这种心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的。
啊，这款的情绪是无法改变人。
有一个儿子啊，
我记得做囡仔。
五年前啊，父亲管教过他。
啊，五年前，因爸爸来管管
教。五年之后，爸爸忘记这件事情。
五年后，因爸爸忘记这样代志。
也是爸爸可能啊，无意间看到一个笔记本，也不知道是谁的。
啊，有一天因爸爸无意中看一本啊笔记本，
不知道是啥人。哎，儿子的日记耶。
哎，这个很亏是囡仔的日记。
不小心一翻，哎，翻到了五年前他写的一个日记。
他很亏无。看到伊五年前伊所写的日记，
儿子写的说某年某月某日，
伊竟然讲啊，多一年多一天，
爸爸打了我，爸爸骂了我，
爸爸怕我怕搞我怕搞我妈，
而且骂了还有分段一二三四，
你现在妈妈够分段一二三四，
写得一清二楚，
写得真清楚，
爸爸看到了吓一跳，
你爸爸看到错一个，
原来呀、啊，这个孩子都记录在。这个笔记上面呢，
伊讲啊，原来我这囡仔拢将这样代志记喺伊册顶头。
负面的词句有时候带给人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负面的这个字，可能多少人是
世人袂记。一句鼓励的话，
我一句鼓励的话，
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乃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所以我认为啊，不管今天我们对孩子的教养，还是我们今天对同工之间的劝导，
啊，我个人认为啊，不管是对囡仔教养，加对。
如果你打算要做黑脸的时候，
啊，你打算要做黑脸的时候，
请你准备也继续做白脸。
啊，请你也准备继续做白脸。
我看到一个父亲的管教，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学习的。
我看一个父亲的管教，这样的事情是学习。
孩子犯错，打他。
啊，囡仔犯错，这样个打。
但是不是真的打得很严重？
不过不是打到真严重。
打到让他知道说你犯错，父母亲很痛哎。
啊，可以怎样讲啊？你犯错，怕你的心胸啊。北部呢，
当下他的儿子很不平啊。
好，这东西也跟他真不平。
后来爸爸就带着药膏进到房间里面，握着他的手说：“哎呀，哎呀，你的手很痛哦。”
后来这个爸爸就 拿着药膏，啊，入去囡仔的房间。
哎呀，爸爸真的是啊，这个手触得太重了。
啊，家己的囡仔讲啊，爸爸出手相当。
这个用药膏其实也没什么，哎，涂他的手。
啊，这药膏其实无啥，来抹伊的手。
后来儿子就哭了。
啊，这囡仔就开始流目屎。
爸爸讲着讲着，爸爸是爱你才打你。
欸，爸爸说啊，我是爱你在打你。
后来讲到后面，爸爸也哭了。
说到后面，这爸爸也流目屎。
两个人到后面是抱着一起。
啊，到后面两个是咱斗阵在哭。
你说如果这样的教育，孩子心中他是破坏的还是被建设的？
咱看这教育，这囡仔是被破坏还是被建设？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对同工，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劝勉，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
啊，咱对同工对兄弟姐妹的劝，咱有这个态度。
他有不对的地方，你要做黑脸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准备要做白脸。
啊，又唔对，说咱做黑面，不过咱也要准备做白面。
这个才能够挽回他，鼓励他。
这才会得挽回伊，来鼓励伊。
所以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
所以这批人啊，顶盖人、宽面人，
是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所提出的啊一些期待。
是针对无同的人、无同的阶段所对伊的期待。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要认清这个时代。
咱看第二代，认清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
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我们看第三节哈。
咱看第三节。
今天讲到这边啊，可能就要结束了哈。
等于广告节可能要结束。
我们来看第三节哈。
咱看第三节。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软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之福。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哈。这个时候要到。
这是需要爱要搞。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
啊，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们来参考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咱来参考马太福音24章。
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来看二十四章，请看第十节。
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我们来看到十三节。
啊，你看第十节到第
十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唯有人类到底的必然得救。慢慢的圣经的话绝对会应验的。
慢慢圣经的话绝对会应验。
这个时代啊，是人心险恶、爱心冷淡的时代。
啊，这个时代是啊，人心险恶啊，爱心冷淡的时代。
这个时代也是慢慢的人对纯正的道理开始厌烦的时代。
这个时代呢，是人慢慢对这个纯正的道理厌烦的时代。
我们发现哦，初信者听道理非常的专注。
咱看初信者听道理非常的专心，
而且很认真，因为他觉得每篇道理都好珍贵哦。
你相互相会连接，你讲啊，每一篇的道理，
认真的听道理。当然有一些人也在打瞌睡。
啊，当然你真认真听道理，不过一挂人啊在度孤。
当然信主久了之后，我们对道理啊已经无感了。
当然信主久啊，对道理是无啥物有感觉。
慢慢的，我们就比较想听到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
啊，慢慢的想要听一挂较新鲜的道理。
慢慢的，我们就比较听到一些，哎呦，讲道理都讲的好像，哦，讲到罪好沉重啊。
啊，慢慢的，刚刚哎，讲道理，刚才讲的罪真沉重。
啊，好像都在责备啊。
啊，刚才弄得这逼。
哦，好像哇，那个界限好难守哎。
啊，刚才那些界线真歹守。
他听到有一些人讲的都是好像有一点模糊在这个界限里面的时候，哎，这个道理好新鲜哦。
啊，刚才讲一挂道理，这道理真模糊的时候，你讲啊，这真新鲜。
而且用引用圣经的时候，哇，我们心中的情欲就慢慢的把那个界限往后退的时候，哎，觉得这个道理，哎，有合圣经，可是又符合我现在的需求。
啊，讲一挂记载先，伊慢慢退后，不要讲啊，这。戒心刚刚不客气，有符合我的要求。
什么叫做提到的耳朵发沉，随从自己的情欲？
啊，下面讲到耳根发沉，就是随从自己的情欲。
人带的情欲，人是会有罪性的引导。
啊，人带的情欲、情欲，就是随从这个罪恶引导。
我们今天对孩子的要求也是一样。
咱对于囡仔要求也同款。
你要求呀，孩子很严格。
啊，你。对囡仔真严格，
突然一松掉，他会觉得很高兴。
你突然间放松，真欢喜。
因为啊，爸妈的界限往后退缩了。
你讲，哎，刚刚啊啊，老爸老母的这个界线往后边退。
我们这样来看，我们必须认清在末世的异端是什么。
啊，咱来看啊，咱后边要面对末世异端是什么？
我们讲这个异端呢、啊，最可怕的异端，不是说他完全违背圣经。
啊，咱看这同可怕异端是伊完全违背圣经。
如果一个异端完全违背圣经。我看应该不用传道吧、哦啊、我们弟兄姐妹一看来都不合圣经，我们可以马上做回应的。
他说说这一段是完全不合圣经，我们自己就都知道这样的事。
有一种很奇怪的异端，它带着一种哲理，人的仁义在里面。
有一种很 全部的端就到了这种特例，有这人的情绪的。
他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去创造一个新的理论，而且他用他的理论来找一些圣经的经句来替他背书。
啊，伊有创造一挂理论，就是先入一家己先入为主的这个理论来创造一家己的圣经，
听的人会安心的来去背逆神。
啊，伊讲解了，个人会安心来背逆神。
这个叫做似是而非的道理，
一贯的是似是而非的道理。
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似是而非？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似是而非的道理。
似是而非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似是而非到底是指什么道理？
慢慢的，我听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个很可怕。
啊，我本来听一些东西之后，我感觉这件事情非常的恐怖。
那个可怕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可怕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知道听得怪怪的。
你明明怎样听得怪怪？
可是你又讲不出它怪在哪里。
怪就讲不出来，到底怪在什么所在？而且越听越不平
安。好像跟我们过去在某些的解释，我们很坚持的道理，又好像容许了。
刚刚跟以前说，该写这道理，我刚刚说过有行。
而且厉害的是，他说啊，这个和合本哦，很多都是翻译错误了。
啊，你同厉害的是，讲啊，这和合本讲解说的
很多了很多原文，很多的版本。
哦，一挂原文的翻译。
啊，所以那个版本怎么翻译？那个版本怎么翻译？你听了之后，哎呦，对哦，真的是这样哎。
啊，这个版本能翻译，版本能翻，好像刚刚跟他讲。
很可怕。
真恐怖。
谢长老曾经讲一句话。
啊，小丁老曾经讲一句话。
原文不等于真理。
讲原文不等于真理。
但是可以互相参考。
我也在互相参考。
我们今天虽然不到原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白真理。
我咱虽然唔知原文，我咱也使明白真理。
传道，你怎么证明？
传道你是要怎么证明？
我们今天提到，我们讲了，我们讲过去使徒时代他们所用的译本应该是原文吧。
我们来说，过去使徒时代他们所说的这个原文，所
说的是原文，他们是用七十四译本。
其实他们是说
七十四译本。
七十四译本，
那你说他们接收的，我们现在是经过两千多年，当然过程当中我们又不懂这个文字，
贵要能经过你懂得那么在东西的文理。
好，那我要谈的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是读原文的。
啊，懂。我不这样被讲的，法利赛人东西读原文。
可是他们读原文，他们懂真理吗？
不过读原文，因捌真理吗？
他们阅读原文，他们来抵挡耶稣。
因都读原文，因都来抵挡耶稣。
这些撒都该人，这些做祭司的，反而啊，他们不承认复活的事情呢。
啊，这个撒都该人，这个这些因顶多无信任，
甚至是他们懂原文的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甚至这个啊，把原文人将最后说钉在十字架。
原文不等于真理。
啊，原文无，
但是可以互相参考。
不过在互相参考。
今天我们不懂原文，我们也可以懂真理。
今天唔捌原文，不过咱也是捌真理。
今天我们正耶稣教的五大教义。
今天经常说教的五大教义。
不是早期工人去读这些原文，把它读出来的。
不是用早期这个工人给读出来。
我们的啊，这个早期的传道工人不是研究原文，从圣经里面找出这五大教义。
啊，咱早期的福音工人不是来研究这个原文，来查出这个五大教义。是为神的启示来。
外教会很多神学博士
我教会真多神学博士。
研究了好多版本的原文。
啊，研究真多版本的原文。
可是他明白五大教义吗？
不过伊明白五大教义吗？
但是我们现在神学生，我们要要求他们学原文。
啊，咱就要要求神学生爱读原文。
是他要站在我们过去信仰的根基。
是伊要站在咱过去信仰的根基。
怎么透过学习原文，把我们的根基讲得更清楚？
透过这个原文。将咱的道理讲够啊清楚，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啊，神的道在聪明通达的人面前就隐藏
啊，所以圣经讲啊，神的道在咩聪明，
在婴孩面前就显露出来
啊，在咩婴孩面前都显露出来。
所以可见，今天如果道理是可以借着人的逻辑、人的知识就可以发明出来
啊，可是讲今日道理是用人的思想、这逻辑来做发明出来。
今天主耶稣不要讲这句话了
啊，今天主要说路边讲一句话。
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主，圣灵在我们当中。
所以咱真感谢主，圣灵在咱的中间。
我们虽然不懂原文，但是我们可以照样懂真理
啊。咱虽然不捌原文，不过咱知影真理。
今天对圣经，我们要读通，我们要读懂
啊。咱对圣经要读通，要读捌。
从听到、讲到，你行道，从行道里面来去验证圣经的话。
哎，行道、行道来行道，为圣经来对的行咱。
我最后来谈。几项，我们来谈我们对圣经在解释圣经的一些原则。
啊，那到尾同尾来讲，解释圣经的这种原则。
第一个，解释圣经不可以断章取义。
啊，头种 这些圣经不在短中出。
每一段圣经的经节都有主题，你要把主题抓出来。
每一段圣经都有一个主题，你要将主题来抓出来。
当你的解释每个人都说阿们的时候，
当你的解释每一个人说阿们，
不是不平安，不是带着疑惑，
不是不平安，不是带着疑惑。
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大家都有圣灵，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你这段的解释，这段的解释，我们大家一起解释，我们就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去离出一个真理的规模来。
啊，你按那个解释，大家解释，咱就在引出这真理的规模。
那个解经的原则就是不冲突，我们真教会的基本教义。
这个解经环境就是无冲突，咱解释咱经常所教会。
那是一个根基啊。
那是一个根基。
好像盖房子根基很重要。
啊，刚刚基础这根
根基如果毁坏了。
根基若破去，
其他上面的建筑都是有问题的。
顶管的建筑物拢是无稳的。
真耶稣教的根基十大信条五大教义。
啊，真耶稣教会根基是十大信条五大教义。
第三个，我们解释圣经不可以违背圣经的整个主题。
第三个，咱解释圣经是袂使违背圣经的主题。
要从前后文，要从以经解经。
要为前后文，已经解经，
还要了解整个圣经的原理是什么？
我了解圣经整个原理是什么？
第四个，解释不会让人产生经解与经解之间的矛盾跟冲突。
第四个，解释就袂使，就袂让人无感觉圣经有一寡矛盾。
第五个，解释圣经不会让人对神产生质疑。
第五个就是解释圣经啊，让人袂使对神产生怀疑。
解释圣经贬低了神的神权，贬低了神的全知、全能、全在。
啊，解释圣经来贬低这神的这权能。
第六个，相信圣经它是绝对的。
啊，第六个，相信圣经也是绝对的。
除了真理以外，都是相对，都可以讨论。
啊，除了真理以外，拢是相对，拢会使讨论。
第七个。对圣经每一段圣经都要带着信心来去接受。
啊，第七个对圣经啊，每一段都会使来，咱拢会使来接受。好，
第八个解释圣经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第八个解释圣经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来求证。
而是完全相信，谦卑领受。
啊，就是完全相信，谦卑领受。
真理不是用科学来去实证。
真理不是用科学来实证。
而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啊，那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把酒看。
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时间的关系，那广告
就。我们就一起来啊，唱诗。
能到底同唱诗。
429首。
唱诗429首。
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他是主经一切无非是人是公义心脏，他已走出他的圣经，发出深深的光芒，主真理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万军之主率领千万天使之天再来临，他将坐在荣耀宝座之上，权威发号令，我要在他荣光照耀之下聆听他判定，审判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千万天使吹响号筒宣告救主的降临，世人一切心思意念在他左前分分明，我的灵魂时时警醒，我心属于主归隐，荣耀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 耀，荣耀主必降临。我主耶稣降生，世界繁芳，犹如百合香，大地赐眼光明，荣耀灿烂，延伸世上望。我主生命定时之家，我愿意作为榜样，全能主必降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主必降临。